第五节，把心交给党。解放后，从1950年起到1952年，侯光炯先后参加了摧毁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土地改革运动、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献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政治基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到这些运动中去，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同时也积极参加四川大学的建党学习和党组织邀请参加的各种活动，多次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愿望。他在1952年9月一册日记的扉页，如刘荣或去背，标题下写道：争取做共产党员，立土壤大业，发明以除邪说及坏人，为人民服务，不惜任何牺牲。不久于同年9月27日向四川大学农学院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着：屡次的申述争取入党的动机是求得在组织教育下改造自己，使成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奋斗。我决心不允许自己做一个人民的敌人，我一定要进一步的做毛泽东时代具有共产党员高贵品格的人。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一定能实现。从现在起，我决心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从此，他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重视农业生产、高等农业教育和在各大区逐步建立一所独立的综合性的农学院的精神，以及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农学院院长会议的有关院系调整的决定，侯光炯毅然带头带领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大部分老师和全部学生，于1952年10月31日离蓉，来到重庆北碚下坝新组建的西南农学院。因住房困难，侯光炯只得把家留在川大，自己独自同其他老师和学生一起先来。到校后，在熟悉情况的同时，集中力量投入土壤农化系、土壤农化专业的建设工作，还主动积极参加新学院的筹建，为新教师的培养出谋划策。侯光炯与土壤农化系主任黄希素一起反复讨论，确定土壤学必须走生物路线的发展方向，坚持土壤、农业化学为农业增产、为农民服务的方针。他亲自担任土壤农化专业的土壤学、土壤地理、土壤调查及农学系学生的农业地理等课程的讲课、辅导、答疑、指导课堂实习、课程论文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等各个环节的教学，同时负责对张先婉、陶启真、何忠才、马俊英、陈万宁、曾觉岩、王祖谦、张运芳等青年教师担任外系的土壤学、本系的土壤化学、农业化学、地质学、水土保持等课程教学给予指导和帮助，组织他们编写各门科的授课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及教案，几乎都是个人拟出初稿后，由相关专业老师集体讨论，再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后，交教研室讨论通过后付诸实践。集体备课使青年教师熟悉教学大纲，了解教学计划，对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内容和要求、各章节的课堂教学结构、内容安排、重点难点做到心中有数，熟练讲解。大家反应进步快。侯光炯还亲自召集各系的教学秘书、学生课代表开会，征求学生对自己和本系青年教师的意见，及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受到青年教师和学生的称赞。 他还常同当时的农学系主任管香环、园林系主任李俊、植保系主任李龙树、桑蚕系主任王荣道、农业经济系主任蒋杰等讨论土壤与农作物种植、土壤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等问题。当时西南农学院各个专业都很重视学习土壤，每个同学都注意学习认识土壤和土壤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应用。侯光炯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经常同何文俊副院长、蒋淑楠教务长、刘明钊副教务长及封昌远、董时厚、王道荣、陈让清、张月辉、李荣树诸位教授讨论，他们一起热议西南农学院的学科建设、科研方向、课题和师资等大家密切关心的事情，随时向有关领导提出建议。侯光炯还常常应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西南农林科学研究所、北碚农场实验场、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农业、水利等业务行政主管等单位邀请做土壤、肥料、水土保持等专题报告或座谈，或接待土壤、肥料、水利、水土保持等科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同技术骨干来访，一起研究讨论农业生产、土壤肥料、水土保持试验研究等。经常一起讨论研究的人员有何兴潘、刘国士、陈发光、李厚石、苗天硕、张光亮、朱仲长、王文富、徐德光、叶惠民、王乃仪、赵凤章、朱志成、宋书琼、王楚云、玉显利、陈庆光、张代树等。这些人后来大多是西南地区的农业技术专家。此外，还应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邀请，为本地区举办了土壤肥料技术培训班，学员36人。应云南省农业厅要求，为云南省培养了垦荒土壤调查干部50人，为四川省水利局培养江河流域土壤调查及水土保持骨干30名。繁重的教学工作，大大小小会议不断，频繁的外出讲学、来访接谈交流，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对远在成都患病卧床的妻子和读书中的子女牵挂都没有难着他。直到一年后的1953年9月10日，才把妻子黄景贤接到北碚下坝，5个子女除大女婉清在泸州化工学院读书，二女二平已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外，还有一子二女也同时转到北碚就读中小学。此时黄景贤的病况由于解放后家庭经济条件的逐步好转，经过连续治疗休养已大有好转，能起床在屋子里走走、藤椅上坐坐，儿子女儿只在周末回家，家里又雇了保姆，从此没了后顾之忧，侯光炯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了。1954年2月4日，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荒地土壤调查的指示，侯光炯受命立即着手草拟西南地区荒地土壤调查方案及实施计划，呈交西南农林部批准后实施。同年，根据中央农林部的意见，由侯光炯兼任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土壤肥料系主任之职，并正式履行责任。同时还应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邀请，帮助建立西山坪劳改、劳教农场，开展土壤调查及制定农场开发规划建设，包括荒地开垦、土地整理、改良培肥、负重轮作制度的建立、开辟肥源等，做到实验、示范、推广三结合。同时争取把西山坪劳改、劳教农场作为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和园艺系学生的实验实习基地。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着重讲了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代表党中央慎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此次大会鼓舞了侯光炯，更激发起他改造思想，以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热情。1956年2月28日是侯光炯永远难忘的日子。由学院党委书记张毅夫和党委宣传部部长唐曙良介绍，教师党支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并一致通过接纳侯光炯入党。后经西南农学院党委审批后再上报，中共重庆市委于5月28日批准侯光炯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得到通知，侯光炯无比激动，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家人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侯光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日，从今天起，我把我的智慧、力量和生命都交给党，我以党的意志更积极地为广大人民长远利益办事，我将永远不忘我是入党成员中先受荣誉后有事迹的一个特例的人，我觉得我应粉身碎骨以报党，我要做一个好党员，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壤学家和党所盼望的知识分子。侯光炯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托，此后他更加坚定地带领土壤教研组的同志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道路。他们在深入总结云南橡胶一林地考察规划及以往学生实习经验，深感实践的重要性，是巩固理论学习、深化理论学习，使理论成为指导生产、解决生产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现在理论一时解决不了的，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探索新的理论。教学、科研、生产三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侯光炯在1956年3月20日给南京土壤所李锦、高以信等同志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土壤学方面的奋斗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因地制宜的、保证肥力不断上升的土地利用和耕作制度。过去的土壤学系天然植被下土壤肥力发生发展规律，现在的土壤学可称为农业土壤学，专究农作物植被下与耕作状况下土壤肥力发生发展之规律。本学期开学后，侯光炯和陈翔及青年教师杨德海、陈万玲又带领土化系四年级学生结合毕业实习，进行长江流域水土保持规划中的长江上游岷江、沱江流域的土壤分类分区调查。侯光炯先后深入成都、金堂、温江、重庆、乐山、仁寿、荣县、自贡、威远、内江、富顺、隆昌、泸州、泸县、简阳、乐至等县的乡村，对实习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巡回指导，并积极为当地政府和群众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如乐山专区农场低产压屎泥田改良利用、荣县星星集体农庄的土地规划、富顺牛佛低产销田的改良利用等，深受地方欢迎。侯光炯从野外巡回指导实习归来，第二天又赶到重庆总工会报到。作为四川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去北京参加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川东代表从重庆出发，川西代表从成都出发到北京会齐。大会于1956年4月30日下午4时开幕，李富春副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辞，向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致敬。 鼓励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力争先进者更先进。五一节这天，胡光炯同一些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右侧的观礼台，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观览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楼前的金水桥，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望不到尽头的东西长安街，到处是彩旗、鲜花，浩浩荡荡的工农兵、学商和各族人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还有肩扛车载展示各条战线上的发明创造与成就的五光十色的大型展板。新中国成立短短六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让侯光炯感动不已。大会开始后，侯光炯尽力附近天安门城楼，遥望毛主席，在心中默默地念着：“我从此当分分秒秒钻研学理，岂有成绩报答党和人民。”会后流经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12年发展规划，又与李世俊、科学院副秘书长武恒、高教部司长周家炽讨论西南土壤研究室的筹备工作，与马荣之、宋达全、李连杰、李庆奎等好友讨论西南土壤研究室工作方针及规划，待撰写好了西南土壤研究室工作计划并呈交科学院后才返回北碚。侯光炯带着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并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精神贯彻到教学、科研、生产工作中，重点抓西南农学院科学研究部和西南农科所土壤肥料系的双季稻试种、双季稻品种组合实验。同土化系主任黄希素讨论后，向农化研究室提出在化学肥料研究中加入固氮菌、磷细菌、假细菌进行试验，组织西南农学院第一次科研论文讨论会，以及日常的教学工作和西南土壤研究室的繁忙筹备工作。为继续完成岷江流域土壤分类分区，侯光炯力排某些人以打乱教学秩序为理由的反对，争取到校系领导和大多老师同学的支持，利用暑假及下学年秋季开学的一段时间，带领土壤农化系3年级学生36人参加调查实习。随同侯光炯参加指导学生的教师有张先婉、曾觉言、清长乐、周兆德、李天贵等。四川大学农学院2年级40人也在彭家园教授和田德美带领下参加了这项调查。西南农学院学生分组到前围、乐山、青神、荣县一带徒步进行岷江流域的野外土壤调查制图。侯光炯一边巡回到野外实习检查指导，一边又抽出时间准备参加第六届国际土壤学会会议的论文。1956年8月，侯光炯带着他对我国特有的土类紫色土的研究成果、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分区论文，同马荣之、陈华奎一起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土壤学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先在法国，继后到东德进行野外土壤调查，并到一些高等农业院校及农业科研机构进行教学、科研考察。回校后，侯光炯即忙于教学和学校科技部新建的重庆土壤研究室以及西南农科所土壤肥料系的课题检查与年终总结。入党以后，侯光炯更加努力地投入教学科研，而且在生活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11月，学校工资改革时，经过群众评议，领导讨论给侯光炯核定为高教一级，月工资300元。当学校有关领导告知侯光炯后，他心情非常沉重，立即向校领导写信申诉。工资改革委员会列位同志，清月黄希素主任交来土壤农化系工资改革草案，深感本人薪资标准尚有可以商榷之处，愿提供考虑。一，我最近2年来外出时间较多， 在执行教学计划方面远不如院内其他大部分教师为严格，如今评为一等，自愧无以对同人。二，本人在科学院生物地学部还领工资每月100元，如今增薪成数及实际收入，为我院最高纪录，实感过分特殊。自建议你会为我院工资改革效果着想，重新考虑本人心急，不胜感望。至此，致敬，侯光炯，1956年11月2日，北京。三年自然灾害时，党和国家号召党内高薪人员自愿降低工资。侯光炯听到传达后，第一个自觉向党组织提出降低工资。他说：“人民缺吃少穿，生活极度困苦，我心里很难受，不能要农民来供养我。我没能为农民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我还叫什么专家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的土壤工作者，不但要担负起改革低产土壤的任务，更应该在自己身上要造就成使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条件。后来，学校领导考虑到侯光炯的实际困难，并没有同意他减薪。事实上，他每月300元的工资，开支是交党费60元，寄给光远哥家里60元，自己五个子女读书，衣食住买书杂志，以及假期回家探亲往返的路费约75元，保姆费24元，医药费15至20元，伙食费20元，出差多，花销较大，还有招待客人的餐费花销。此外，每月还要从工资中抽出40至60元储蓄，用以偿还历史旧债。这样下来，他也不宽裕。本来中国科学院每个月发给学部委员的津贴还有100元，可侯光炯不愿领。他认为自己已经领了国家发的工资，不应再拿国家给的津贴。科学院寄来津贴，每次都给退了回来。没办法，科学院只有给他存起来。后来在文革前，他把这笔存款捐给了科学院图书馆购买图书。侯光炯出书发表论文或写文章，常常有稿费收入，他都分文不取，退给出版社捐作图书资料费，或者退不掉就交给土化系办公室用作图书资料费。他和他的家人却从来都是简朴过日子。此后至70年代末，工资一直这么多，开支发生了一些变化。文革开始时，侯光炯每月交党费100元，实际不止。据学校组织部统计，侯光炯仅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交纳党费达14738元，平均每月123元，原计光远哥家的60元。1960年光远哥嫂相继病逝后，就把这笔钱改寄给小姐姐侯金。因为他家里经济发生了困难，也是每月按时寄，直到80年代初姐姐过世，子女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相继大学毕业，他们都是一起参加工作起，就从不花家里的钱。夫人病逝后，家里再没请长期保姆，只是侯光炯在家时雇人烧饭。侯光炯积极参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思想改造，认真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并热情支持积极投入诸如双季稻的试种与推广、微财地心式泡田法、张四周改土培高产经验的总结与推广等，经党组织批准，于1957年2月28日按时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侯光炯1967年7月10日在自传中写道：“党给了我一条用阶级观点改造自己、勇于革命、争取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目标，使我的生存能对社会和人民 有较切实的影响，这真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的大事。当时介绍我入党的唐曙良和张一夫同志，他们热情地为我指出自己从旧社会里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使我端正了入党态度，加强了自觉革命的决心，因而在候补一年期满之后，就通过了转正的请求，实现了我为无产阶级做先锋的愿望。在革命者面前，一切困难阻挡不了他前进。不过，一个革命者的本质乃是不怕死，不怕任何强敌，不考虑自己牺牲，只知道维护真理，只记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了这一点，便称得起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